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Hello，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你正在收听的是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感谢所有的老粉啊，在这个时间段呢来锁定我们的电台，锁定我们的节目。那同样呢也要欢迎我们的新粉。哎，今天如果是你非常的无聊或者怎么的啊，就心情不好啊，就一不小心就是打开了这个车载的收音机，调到了这个频率，那我想说你是非常非常 lucky 的，因为呢你找到了一个宝藏的节目，可以给你带来欢乐，可以治愈你的一档节目啊。那我呢可以作为你最熟悉的一个陌生人，如果说你有什么心情不好啊，或者什么情感的困扰啊，想找一个能够给你带来安全感啊，这个而且呢这个嘴巴会非常严的这样的人啊，就来找我吧，好不好？好，再次来说一下，我的名字是 Estella Honey。 那提醒一下我们的新粉呢，我们这个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天的晚上8点到9点。那除了车载的收音机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的网站或者是 APP 来收听，都是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好，爱情麻辣烫，今天不是我一个人在战斗，今天请到了一位特别来宾啊，我的男网友。掌声欢迎一下。
对了，你好。小伙伴们，你们好啊，我是枪枪。
枪枪，你全名叫枪枪三人行吗？
我其实我的全名其实是我其实姓苍啊，然后我最开始的时候在台上自我介绍的时候，我用的是苍老师，然后
想到某人。
对，然后这个时候有时候我觉得会给观众造成一些困扰，就是他们会觉得好像我要讲的内容就会可能会。对，但是我自己其实不想给大家有这方面的。
其实可以讲吗？可以讲吗？我们节目尺度还可以，真的。
当然是可以讲，但是我其实在如果在台上讲段子的话，我其实不太想往那方面讲。所以后来我就改了一个名字，就叫枪枪。
OK，是因为底下就是你会担心女观众、女粉对你有误解。还是怎么样？
其实我一说是叫苍老师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是在把大家往那方面带。
而且我觉得这个会有效果。
不够有名，对，
对
啊，是有效果，但是这个效果其实不是我想要的效果，这个就相当于我在蹭真正的苍老师。
流量的感觉。
对对对，其实我不是特别想有这样的效果。
太谦虚了哈，就大家听到了他讲了一个关键词上台哈，那其实枪枪他本人的职业跟他讲那个上台是完全两码事儿。对，你有没有什么经典的开场白再次的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就在舞台上你会怎么介绍自己？就说比如说我是你的新粉嘛，对吧？然后呢第一次在台下认识，那你会怎么去跟你的新的观众去让别人有几个关键词可以了解到你是谁？
我如果直接上台的话，我大概应该就直接说大家好，我是枪枪。然后就可以直接开始进行下边的内容了。
不会有人好奇说你的职业吗？因为我觉得讲到你的职业应该会蛮多女生都有兴趣啊，因为你们这群人就是很奇葩的群体。
在这两个地方可能这个职业非常的普遍，其实就程序员。
对。
然后这边其实讲脱口秀的10个有9个其实也都是程序员，所以我猜西雅图或者像湾区这种地方程序员占的比重还是特别的大，所以这个职业我自己觉得其实就没有任何的神秘感。
哦，因为你本身在做这行嘛，所以你不觉得有神秘感。
对对
对，但对于我们外行来讲，尤其是在这个海外的婚恋市场，乃至啊，乃至这个在中国国内也有很多这种单身的女性群体，她们对于这个海外的，尤其是硅谷啊，是吧？西雅图啊，这些码农特别多的这个聚集地的地方的就是你们这类人群非常有兴趣。然后大家千万不要误解啊，我刚才说的奇葩不是我个人的观点哈，是在这个婚恋市场很多人会对他们这个行业很有兴趣。对，但是有兴趣的同时呢，也有一部分女生会 dating 了这个码农，对，软件工程师，然后呢他们也会有很多自己的一些这个 dating 之后的感受，对，然后会让大家对你们有一点好奇，有新鲜感的同时又有点望而却步。所以今天也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这个请到了我的男网友江江，他本身又是软件工程师，然后呢又是一个 stand up comedy 的演员啊，是脱口秀演员，特别棒。然后呢所以我觉得今天他录节目完全无压力，真的是口才太好了。对，那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是为他量身打造的，这说起来是吧，就绝对的
降低预期啊，
脱口而出。对，今天来聊一聊我们的码农朋友们的情感故事，好不好
？OK。
我的第一个问题哈，就是我特别好奇，就是我来讲讲，就是我现在代表女性，好不好？
好啊、
我那个很荣幸啊，很荣幸。
哎、我荣幸，我荣幸。
代表一些女性朋友们来问一问，就是你们码农特别就你了解的哈，以及你自己的，还有你周边的码农朋友们，哎、
okay. ，
他们有没有特别喜欢某一类的类型的女性？有吗？有标准吗？
我自己觉得其实没有这个标准吧。
嗯嗯。
我觉得其实有一个误区，就是码农是同样一类人，我自己觉得其实、
嗯。
并不是，码农，我觉得其实就只是一个职业而已、
嗯，
就跟以前的工人其实并没有任何的区别。
嗯，
所以每个人他有自己的 preference， 我自己其实没有觉得周围就会有固定的，大家都会喜欢同样一个 pattern 的这种类型，
嗯、
都其实、
嗯、
那当然所有人都喜欢，比如说喜欢长得好看的这些，如果我们不算的话，其实每个人喜欢的另一半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我自己觉得还是挺不一样的。因为他们其实本身也都是挺不一样的人，只是刚好恰好就从事了这一份工作，并且在这个地方绝大多数人也都在从事这一份工作，所以大家可能就会，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就会把码农归成好像他们就有拥有同样的性格，会喜欢同样的东西，会有同样的毛病。我自己发现周围的情况确实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就是有非常多的女生在跟码农约会完了以后，就会在网上有很多的吐槽。大部分的吐槽都是不太好的，对，说吐槽肯定不太好，对吧？没有夸你嘛，是不是？然后就我讲几个点，好不好？对对，然后呢，其实对我刚才有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你讲到职业嘛，对吧？其实不同的人，不同的性格的人，他们哎，就是正好从事了这个职业而已，
对，
对不对？但是很多人会把这个，其实你知道，我感觉中国人，尤其是中国人，就是他们很容易把一个人的职位、他的职业，然后就是。就会就是这要怎么讲，有个词就是
stereotype，
对对对，就比如说有个刻板印象，比如像我做传媒的，我做媒体的，他们就觉得好像我是娱乐圈的人、
okay.
啊，他们就会觉得说啊，你们这个媒体的人就是怎么干你们这行就怎么怎么样啊，一定是怎么怎么样，眼光高啊，见的人太多啦，对，然后会不会花心啊，会不会选择太多了呀，对、那对于你们这个行业的人呢，我就讲一下女性哈，很多女性他们的感受是觉得好像你们一个是有很多人可能性格比较古板，对，然后呢比较按部就班，然后呢比较内向啊、不是特别喜欢就是社交
啊、对，
然后呢也出现一些奇葩的这些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谣言哈。当然我真的有看到有人在网上说他的朋友是软件工程师，
嗯，
然后那个软件工程师还跟他分享了他各种就是约会女生的那些故事，
啊，
对，
啊，
然后呢他有讲到他的择友的标准，就是首先第一点就是不喜欢女方爱旅游。
okay,
哇，当时就是对很多女生就很不能理解，
啊，
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对吧，
嗯，
放松的方式，
嗯，
那这个旅游怎么成了一种原罪了呢？你作为男性，
嗯，
你作为一个软件工程师，你能理解他为什么是这么想的吗？就因为他不喜欢旅游，他就可以这么要求对方吗？
嗯，我觉得用要求可能有点不太合适。就，我想一想怎么，我自己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喜欢旅游的人啊。
嗯嗯，那你会跟他对方说，哎，你别不要去旅游吗？因为你知道，就是有人说，他说因为女方爱旅游是太花钱的项目了，所以码农就不愿意他去旅游。而且不是一个码农是这样，有好多人反映，
嗯，
有很多码农特别的抠门儿。
Okay,
对，你刚才也讲了，就是说有很多人对于码农有一种刻板的印象，
嗯，
是吧？哎，
嗯，
为什么他们你们这个群体听说配很高，哎？啊，薪资那么高，为什么就是是不是越有钱的人越抠
啊？那当然，不然怎么有钱呢？
啊，这样就是抠出来了，抠出来了，是吧？
但是说到这个旅游，如果其实这个换个说法，其实就是两个人的消费观不太一样嘛。
嗯，
如果消费观不太一样的话，可能两个人都不一定适合在一起。
嗯，
所以啊。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如果在谈恋爱的时候都没有发现这个人你喜欢旅游，他不喜欢旅游，并且他不想让你去旅游，在这种情况你都已经知道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会最后在一起？这个其实我不是特别的能理解。
结果就是可能他们很难在一起
啊，那不是就挺好的吗？
对
啊，那就喜欢旅游的找喜欢旅游的，不喜欢旅游的就找喜欢待在家里待。
筛选了。
对啊，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OK，那来讲一下这个抠门吧。你觉得你周边的码农约会抠门吗？哎，我觉得男人是不是不太会聊自己泡妞的那些事情，会聊吗？
聊自己约会，我可以聊自己约会的事儿啊。
啊，你会跟男性朋友聊吗？
如果他们问的话，
你也不会主动说，
对，
但有人会跟你讲，你就会聊。
对，别人如果问我的话，我会聊，
嗯哼，
但是我肯定不会直接主动拉到一个人。跟他说，来，我来跟你聊一聊我最近约会的事，这样就显得有点在炫耀了，是吧？
嗯，哎呀，那看来是有炫耀的资本，是吧？
没有，但是别人如果问的话，我一般会聊啊。
嗯嗯，那你们男人之间聊跟女生 dating 会聊什么呢？是除了聊长相身材，还会聊什么？
那就够了呀！
啊，
开玩笑，啊，
好吧。
其实吧，就聊见了谁喜不喜欢啊，就差不多了。其实我都不会觉得会聊长相身材。当然肯定，如果喜欢的话，肯定是长得好看啊。
好，来，这样我们来讲重点哈，讲重点，
啊，
讲到抠门这个事情。
啊，行。
对，就是我觉得你今天是不是可以借这个机会来帮助码农朋友们，可以那个啊解释解释，就是其实。并没有大家想的，就是好像他们遇到那些人是他们不幸运，是吧？也并没有很多人那么抠。
我其实并没有觉得很多人都很抠门。
嗯，
我周围其实，嗯，哦，那就要看怎么定义这个抠门了。
那你就是比如说 AA 啊，可能第一次见面就是喝咖啡，然后连咖啡都要 AA。
哦，这个确实有点过分
了。是有点抠是吧？哦，还有就是带女生去厂里边，去公司里边吃饭。
如果第一次就去公司吃饭是有点不像话，
是很奇怪，
是很奇怪，
嗯嗯嗯，那你跟女生就是陌生的朋友，女生想出来认识一下，对吧？
嗯，
然后呢，第一次是一般是什么个过程？是咖啡吗？
就是，
还是吃饭？
嗯，OK，这个地方其实可以展开说一下，
说一下，
就是分两种情况嘛，一种是喝咖啡，一种是吃饭。
哦，对，我再问个问题，就是你聊到什么程度了？你觉得两个人可以见面了？你是主动出击还是等对方？
啊，OK， 那这个其实有一个过程。我刚开始用，比如说像这个 APP 的时候 ，dating app 的时候，
嗯，
我会聊很长的时间，然后再约别人出来吃饭。
很长是多久？
可能聊一两个星期吧。
那还可以、
一两个星期，两三个星期。再出来一起吃饭，然后这个样子我自己。
第一次见就会吃饭吗？还是说你会根据聊的感觉？
我自己其实是 propose 吃饭，因为怎么说，我其实大概知道我 propose 喝咖啡的话，别人可能会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有点抠门。但是我其实觉得吃饭其实也花不了特别多的钱，我其实并不是在意这个钱。但是实话实说，我其实不是特别的想吃饭。但是为了避免让别人觉得这个人是不是特抠门，所以我会 propose 吃饭。
你完全没有自己的角度是觉得说我吃饭的这个效果会比喝咖啡的效果好吗？
首先我自己晚上
就不太
吃饭，所以这个事儿就然后我自己吃饭的话比如说我就喜欢去那几家餐厅吃饭。比如说我就喜欢去吃面吃麻辣烫，我一个人去吃饭我就可能吃这个，但是我如果去 propose 跟别人去约会去啊，我们就去吃个麻辣烫，别人可能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有点舍不得花钱怎么样，然后给别人一个不好的 impression。
那你会跟对方说哎你喜欢吃什么吗？
我一般会，对，我一般会问问他有没有什么忌口，喜欢吃什么，然后
你这点很好。
然后 propose 几个，比如说我一般 propose 3到5个餐厅吧，然后他选一个，然后我们就去吃。
哦，你会先挑3到5个，
对，
然后跟他讲你来选。
对对对，然后
那如果你有碰到那种就是他说哎我要选我喜欢的，然后可能价格会很高，那你会有什么样的想法？你有碰到这样的吗？
我好像没有碰到，一般都是在我 propose 的那几个餐厅里边。
我就跟你说一个故事，是真实的案例，就是这个女生当着我面说的。她说她怎么去判断说这个男的大概的一个消费水平，还有他的就是经济条件。那就是说他们在见面之前他已经聊了一些了，他有他一些方法，然后呢他会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吃饭，一定是吃饭。然后呢他由他来选择。
OK。
对，而且他是有一定标准的，是比较高标准的。
OK。
他说由这个就是可以筛选掉人了。
啊，可以啊。
对，真的是这样，而且他是真的很有目的来到湾区，就是为了找男朋友，但是他不是找长期的，玩儿，你知道吧？就玩。
那没有问题啊，那没有问题啊。
你说哪方什么没有问题？
就是他就是想玩一下，他想怎么玩，我觉得都没有，就是怎么说？如果他就觉得就是如果。按照他这个标准的话，就是如果第一顿饭或者前几顿饭吃的特别的好的话，这个男生就是愿意花钱或者怎么样，就是符合他的标准，我觉得他这样去筛选也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这个不是什么问题。
那如果是你碰到就是你觉得哎好像他这个消费水平超出我的预期了，你是不是会就放弃？
对，我会，我如果我遇到的话我肯定就会这顿饭我可能就不会去吃了。
真的？
那看是。
那你不觉得尴尬吗？
我首先我都没有见过，
是吧？所以你无所谓，
这个就这个完全就不尴尬呀。我甚至都可以直接说这个有点太贵了。
真的？
对。
可是如果这个女生你聊的特别好呢，特别有感觉。照片也看过，也挺美的。还是会因为这个钱。这个饭钱太高放弃。
对，如果确实就是在一个 surprisingly 的 high， 我其实怎么说吧，如果这个人均是在第一顿饭如果人均是在50-60-70，我觉得是 OK 的。
OK。
如果
好的，那这样吧，我们接下来那个要有进一段广告哈，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今天的码农代表江江来说说码农的情感故事。好，广告之后我们再聊了。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热 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那今天呢，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尤其是单身的女生朋友啊，尤其是还是对这个码农哎有兴趣的朋友啊，今天有福了，有福了。我们来听听看啊，就是这个软件工程师啊，来自硅谷啊宇宙中心的软件工程师枪枪啊，他呢同时也是一个这个 stand up comedy 的演员啊，然后呢今天我真的很开心能够请到他来上我们的节目，多聊一聊这个，因为我也好奇啊，就是这个码农这个特殊群体啊，我是做这个情感节目的主播嘛，然后呢其实我们节目也有很多这个受众群体也是你们这批人，但可能我不太去现在暂时没有这个线下一个见面的机会哈，那当然我也做过一些这个精英的交友的一些活动，对，那我也会好奇啊，你们这帮群体包括其实也有你们的软件工程师想跟我合作一起来搞这个交友活动，对，他是想帮你们谋福利，对，但是特别难，你知道吗？特别难，因为他已经本人已经回国了
，OK，
那在上海特别惦记你们，然后他说呢，他很想做自媒体，然后呢想就是说做一个，他是男的，对，他就这个红哥不是红姐红娘，对，他呢就是说那个找了20几个码农朋友，想跟他们要资料。一个星期内只有一个人发给他，
20个全是男生，
对，全是男的啊，对，然后呢就是非常困难，那我跟他其实聊了1个小时这件事情，对，其实我是不太建议他做这个群体的事情，我觉得很难，真的很难，当然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哈，我们稍后聊，对，今天呢我们还是希望把更多的时间给枪枪，想通过枪枪的这个角度啊来我们也来剖析一下就是码农的这个情感观呢，然后一些什么有趣的情感故事啊，哎，其实我更多的枪枪我想多听一听，就不管是你的，当然你个人的故事愿意奉献，我们也非常的开心。对，因为我也很真实，我在节目里面经常讲我这个很惨的这个故事，没有博同情的意思啊。对，然后呢，我们刚才是说到了这个今天的话题是关于码农的情感故事。那刚才呢，第一段我们聊到说，就是码农这个群体的他们的喜欢的异性类型是不是都比较类似，对吧？你说的其实是有差异的，对吧？然后呢还有就讲到了一个消费的观念，就很多女生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些码农现在薪资蛮高的，但是还是这么抠门呢？对，那我们讲到这个抠门这个事情，那刚才呢枪枪也说了，他说他即使再喜欢一个女生，他再有感觉，但是如果还没有出来，只是在电话里面聊说第一顿饭怎么吃，吃多少钱，如果对方是消费超多少，70人均，
对，人均如果超过70-80，就是差不多就人均100左右的吧，我觉得自己有点，我自己会觉得有点贵了。
嗯哼，
这个其实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啊，就是这边通常大家不是会觉得就是说就是男生和女生这个见面就有点像面试嘛，男生去面试，
这个我接下来想问你的，
对，就相当于我现在在去面试啊，我这家公司面那家公司，然后作为一个面试者，好像我面了一堆公司，我都没有面上，但是我每次去面试的话，我还要交钱，那这样不就是我面了一堆公司了之后，不光没有拿到任何的 offer， 然后自己反而越来越穷，就有这么一种感觉，当然这个例子不恰当。但是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其实我并不会觉得有男生会在意这个，比如说去吃个饭人均50-60，但是其实确确实实架不住 每个人都五六十、六七十，特别是超过一两百，每次都一两百，每次一两百，那见十个人，其实这个。
那你现在是单身的状态吗？那你有给自己有这个设这个 KPI 吗？比如说我一年或者一个季度我要见多少女生？
哦，那倒没有，其实
没有。因为你刚才讲嘛，量嘛，对吧？你说。要是太见了太多人，然后花费太大了，就吃穷了，感觉能吃穷吗？
那确实也确实也吃不穷，但是我其实也有听朋友说，他就是如果每周都见特别多的话，确实会多多少少是有一些压力。
哦，
所以
对，要不然说说别人的故事吧，我们也特别乐意听八卦。
所以如果就是
有没有什么一些比较突出的案例，有没有？
突出的案例那倒没有，
特别的案例有。
其实大家其实对于吃晚饭男生付钱这个事儿，其实很多人其实是没有觉得这个事儿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儿，至少我周围的朋友没有觉得男生付至少是第一顿饭钱或者第一二顿饭钱是不妥当的，没有人会有这方面觉得但是对于刚才就不是说到就吃饭和喝咖啡这件事儿吗？我自己其实并不觉得吃饭和咖啡在两个人的交流上面会有什么不一样。我为什么会选择问女生愿不愿意出来吃饭，完完全全我自己就是觉得会约，如果约别人出来喝咖啡或者喝奶茶，会给他们造成一个
担心，
一个对，有一个误解，对，是。
不是因为想找个人陪你吃饭吗？
对，首先跟一个不认识的人吃饭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件事情，
有一定风险，就是怕很尴，就是聊不下去。
对，就聊不下去。对，
对，
就两个人埋头吃饭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事情。
对于你这种脱口秀演员来说，你觉得会有这种几率吗？就是真的会有人就是让你觉得吃不下饭吗？看到吃不下饭然后已经不想聊下去了，有这种吗？
聊肯定是会一直聊下去，肯定会一直聊下去。我是尽量是让对方的这一个体验是 OK 的。
哦，哎，你很注重客户体验。
但是吧，
这也很好哎。
哎，
真的。
但是吃这个饭，其实吃饭会花的时间就会比喝咖啡或者喝奶茶时间花的更长。所以如果这个聊天如果进行的不是特别顺利的话，在后边吃饭的这个阶段，我就会付出更多的，相信女生其实也是，她如果觉得跟我聊的不是很顺的话，她也会付出更多的这个 effort 在里面，就无论是配合我聊天还是她主动去找话题，我自己觉得她也会觉得累，
心累了。
对，所以为什么在喝咖啡，当然这个过程就会丝滑很多，因为毕竟时间花不了那么长。
那我这样吧，就其实今天主要是希望你来讲哈，但是我从女性角度我说几句。
哎，
就是你知道为什么，就是至少我觉得我可能代表一部分女性吧，就是我觉得第一次见面吃饭比喝咖啡好。
OK，
倒不是因为说去试探说这个男性愿不愿意付出，倒不是因为这个
OK，
而是就是说一个人就是他在吃饭的状态跟和在喝咖啡时候的状态是不一样的，而且在吃饭的这个场景当中呢，其实可以看得出来你们之间的一个就是交流也好，还有就是消费也好，还有就是说喜好也好。对，因为我觉得喝咖啡就是比如说你在吃饭的时候，你可以大概知道说，哦，他喜欢吃什么菜，对吧？喜欢吃什么菜，然后呢，就是你们在你们的这个饮食方面，对吧？就是就能够大概知道了对方的一些这个特质，对，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就是吃得来嘛，对不对？如果两个人其实就是，对不对？就是找个一顿三餐能一起吃饭的人，所以吃的来很重要，能吃到一起很重要。对，
但是第一顿饭很难吃不到一起。
可是你可以因为在吃饭的时候，就说你们选择那个吃什么，对吧？这一点你就大概知道你们能不能吃到一块儿。第二，消费，对，
okay.
我觉得消费是很重要，对。但是就我不觉得是这个是作为一个很大的一个试探。而是大概要知道，就是 彼此之间的一个消费的水准，
嗯嗯，
以及你们的有没有对生活的一个追求是大致是那个是趋同的，
嗯，
对吧？比如说有的男生他就是说，哎，我其实平常我不太在外边吃饭，对吧？
嗯，
然后呢，或者他是啊，我都基本上一定要去那种什么米其林的，对不对？
嗯，
然后我就对这方面我特别有兴趣，
okay，
我喜欢那种美食之旅。哎，那如果对方也是这种人，对不对？所以就非常的 match，
嗯，
对不对？那如果说这个人是不太爱出来吃饭，然后那个女生也是喜欢在家做饭的，
嗯，
哎，两个人不就聊到一块儿了吗？
第一顿也不会邀请别人到家里去吃饭吧？
啊，那哎，对，那有的人会这样，哎，有的人会这样，嗯，但你不，
okay，
你不接受，或者你，
我如果第一顿邀请别人来我家吃饭，
嗯，
这个。
你来做吗？
我感觉非常的奇怪。首先，对，首先这个
会让女生会担心你有想法。
这个，对，这个啊，这个 signal 就很奇怪。
OK， 所以第二顿可以。
我从来，
第一顿吃的好，聊的好，第二顿可以了。
怎么着都得五六顿之后才会邀请到家里来吃饭吧？
哦，你会觉得说家里是比较私密的空间，
对，是
你不太愿意让女方去。过早的去进入，
嗯，倒不是这个问题吧。当然，家是一个挺私密的一个环境，像其实类似于女生也不可能前刚认识的时候就邀请一个男生去她家，对吧？
嗯，
我觉得其实是应该是一个意思。嗯，对，我自己觉得是两个人都会稍微比较熟了，稍微会比较有安全感了之后再去。
嗯。
一些私密的地方可能会自己的感觉会比较舒服一些吧。
好，那我有个小问题，
嗯，
就结束这个 topic， 就是你刚刚讲的安全感
啊，
嗯，怎么样你才觉得这个女生会给你安全感，你才愿意说啊进一步的到一个私密空间？
哦，这个其实我自己觉得如果邀请她来我家跟安全感不是安全感这一个问题，
你给他安全感吗？
对对对，是我肯定是给了他足够的安全感，让他觉得这个人是一个，首先是一个真实的人，然后好像是一个稍微比较 decent 的一个人，然后他才应该会愿意去我家吧。
嗯。OK， 好，我们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啊，
嗯，
很多人都在聊这个事情，就是其实我觉得就算是其他行业的人也都这个点特别重要，就是。第一次约会啊，见面，
对
吧？
对对
对。然后呢，聊什么？聊什么？就是有很多的码农，就是给别人印象是，就像你刚刚讲的，就像面试公司一样。
嗯。
对，然后都有一套自己的这个话术，都要就是你或者说你周边你知道的码农朋友，他们怎么去跟第一次约会的女生去聊什么话题？因为有很多女的在网上吐槽说你们就是聊那个什么包啊。
我确实
聊职业，聊薪资，对，
okay,
聊女方的薪资，
okay,
然后聊你有没有房子，你 zip code 是哪里？嗯，对，
我其实觉得这个应该
是买房了没有？
应该是开玩笑的吧？
真的，你不止一个人这么说了，
okay,
对，就会让那些女方会觉得很下头。
嗯，那确实很下头。
嗯，
就这么说吧，如果女生就主动问我，
嗯嗯，
比如说 package 是多少，然后有没有买房，然后这些事情的话，在第一次的话，我自己其实会觉得稍微比较不是非常舒服。嗯，
没有，我问的是就是你们会主动的，
我就
跟对方聊什么，
我就更不会去问他是对，
嗯，
他挣多少钱，然后买没买房，然后这些事情我第一次其实也不会太问。
那你怎么理解？对啊，有一些就是码农会说很歧视，也不是歧视，就是说他会非常非常的 care， 就是女方的职业、薪资，然后是不是有买房，然后有什么家庭背景，有什么资源。嗯，
这个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其实所有人都 care， 但是就看 care 到什么程度。如果就那么 desperately 的 care， 就是第一次你就一定要去知道的话，
嗯，
我觉得就有点过于 care 这个事情了。
嗯，那一般你了解的或你会跟女方聊什么？第一次？
哦，第一次其实我一般就会聊平时喜欢干什么，然后
这不是在电话里应该就聊完了吧？都见面了。我是说
见
面了，
见面其实就会把这些再重新再拿出来聊一次，
哦，
因为其实在 就比如说在微信上聊和面对面聊感觉其实还是非常的不一样。
嗯。
就其实我自己觉得就是把其实在微信上聊的内容可能在面对面的时候也会。
嗯、好，聊兴趣爱好。
聊兴趣爱好，然后聊聊周末干什么，然后差不多、
哦、
然后今年有什么打算，就比如说你今年想出去玩、
嗯、
想去哪玩。
嗯，
然后你比较喜欢去哪些地方玩？
你不是说不爱玩吗？不爱旅游
吗？其实我也想知道他是不是
迎合对方，看他。
我也想知道他是不是喜欢哪个地方去玩。就我虽然不是不爱玩，但是我也不是那么的不爱玩。
OK。
所以其实是有一个度嘛、
嗯，
就是我不是喜欢黑，就是喜欢白，
嗯、
其实中间其实是有很多，还有很多东西可以选，所以其实第一次见面我觉得差不多就聊聊这些吧，然后对方就是比如说在哪儿上的学，然后那个地方我又没有去过，然后去过的话可以又展开聊一聊，然后没有去过的话那个地方有什么好玩的之类的差不多，然后平时喜欢吃什么啊。我自己觉得其实就第一次见面我自己看中的其实就是跟这个人聊天
舒不舒服，
对，舒不舒服，其实
能不能聊到一块儿，
对，
有没有
就差不多了啊、嗯。
可是马农有什么喜欢聊的话题吗？你觉得会女生也会有兴趣吗？
啊，难道女生对
聊就刚才那些我觉得是 OK 啊，
啊、
嗯，对啊，
嗯。你说那其实差不多，第一次我见面就大概就聊这些，差不多一顿饭就能非常顺利的就可以吃完了，
嗯，
啊、
嗯，顺利的吃完了。
对，顺利的吃完了，
完成任务了。
第一次，对，第一次就完成任务了。
所以我刚才讲的那个案例，你自己也不太能理解，是吧？
我确实遇到过女生第一次问我，第一次见面就问我大概能赚多少钱，然后现在是一个什么级别。
哦。
我虽然可以跟她说，但是，
心里边已经打分了，
我会觉得不是特别舒服。然后，当然我们就没有见第二次面了。啊，不是因为这个，但是从这个其实能感觉出来，就是我们可能在有一些事情的观念上就重合度可能不太的高吧，就是首先我们在对伴侣的一些 priority 上这个 priority 可能就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可能就不是同一类人，所以就没有再继续聊下去了。
那就不能贡献点别的故事吗？有没有别的马农有关约会的故事有没有？这样吧，我们那个定点广告要到了哈，我们给那个给锵锵
一
点时间，对。然后呢，接下来这一趴呢，我想跟锵锵聊的话题是关于硅谷娇妻和搬运女朋友这个事情，大家有兴趣的话来继续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我们定点广告之后呢，继续今天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今天请来的特别来宾是我们硅谷湾区的锵锵软件工程师，同时呢也是这个 Stand Up Comedy 的演员。好，我们稍后聊了。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 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那今天录节目哈，就是不是我一个人，哎呀，这终于有一个搭档出现了，就是来自宇宙中心的我们硅谷的那个工程师，软件工程师啊，那个枪枪。来再次 say hello 一下好吗？再次 say hello 一下吧，可能
小伙伴们你们好。
嗯，枪枪是单身哈，对他有兴趣的人可以跟我联络，是他经纪人。对，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呢是来关心一下啊，我们的码农朋友们他们的这个情感世界好不好，有哪些情感故事啊，有什么样的情感观呢，那也希望说通过这样的一次跟软件工程师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哈，我们也来为一些码农朋友证明一下好不好哈，可能有一些人真的对于我们的码农朋友有一些误解。对不对
啊，误大了呢，
误大了好爱情麻辣烫正在为你播出，那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再次提醒一下哈，是每周天的晚上8点到9点，一个小时的相互的陪伴让我们一起在空中谈谈情说说爱。好，那今天的话题是关于码农啊，那我还有两个问题哈。
嗯，
第一个问题是，你知道有一种说法叫那个硅谷娇妻吗？
我听说过啊，但是我确实也不太熟。
嗯，
你能给我解释一下硅谷娇妻是什么意思吗？这个词儿特别的火。
这样我查一下 ChatGPT， 看一下他是怎么解，不是搬运娇妻。不，先聊硅谷娇妻。
我理解的是不是就是主要是靠比如说主要是靠老公赚钱，然后老婆主要是在负责家里的事儿，是这个就是硅谷娇妻吗？
对对对，他那个 ChatGPT 是这么解释的哈，他说硅谷娇妻通常是指在硅谷工作的男性，尤其是软件工程师（括弧码农）的妻子。
嗯，
这个称呼呢有一点这个戏谑的意味哈，用来描述某些家庭中由于丈夫高薪且工作稳定，妻子就选择了专注家庭生活或个人发展，不参与职场竞争。
它
反映了硅谷特殊的社会经济环境和职业结构。来，你有话说。
这不是挺好的吗？
挺好的。你觉得这样的家庭构建是 OK 对不对？
就这么说吧，如果我的 partner 他赚的钱足够多，并且他愿意我在家就我自己弄我自己的，然后把家里打理好，我其实特别愿意当硅谷娇妇。我其实猜，
你透露了你的小心思是吗？想找个富姐富婆。
有这种好事还能轮得着我吗？我猜应该
自信一点，
应该挺多人都，如果两边都愿意这么做，我没有觉得是一个什么大问题啊。
嗯，那我现在是说，你作为一个码农，你接不接受这样的一个就是家庭成员的构建？就是
就是我媳妇儿就不工作，
不工作，或者就是说，他就是操持家务，或者说他也不做家务，他就闲着，你养他。对，说白了就是我养你啊，你愿不愿意？
哎，我不愿意。
是真的不愿意。
我不愿意的原因其实就是我没有这个资格吧。就是首先硅谷娇妻他得是娇妻才行，就是怎么说是娇妻，就是他的另一半能够给予足够大的支持。
嗯，
首先我就对 of course
他才有条件当娇妻。
对对对，首先我就提供不了那么多支持，所以对我提供不了一个这么样好的一个环境。所以我这边应该是不太行的，主要不行的原因是在我这个挣钱的能力上确实达不到这个标准。
不是身体不行啊。来继续彭老师。
对，我倒不是不想找娇妻，我确实这个能力就不太够啊。但是
那还有别的想法吗？你会觉得对，有一种是就是有一种说法是有很多这个码农约会的时候，如果对对方有挺有兴趣哈，然后他会问对方说，你愿意转码吗？你有听过吗这种说法？
我有听过这个事儿，其实还是挺这个事儿好像比较
挺普遍的。
也没有那么普遍，但是这个事儿确实不罕见，就是希望另一半转码。
嗯。
因为现在可能不是一个转码的特别好的一个时候，当然如果再往前几年走的话，
嗯，
就比如说2019年是一个特别容易转码的一，对，是特别容易就从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变成一个程序员，这个事儿在那几年特别的容易，并且其实我自己因为在这个行已经干了挺长时间的了，我自己觉得其实，最难的其实就是面试那一块儿。其实面试过了之后，就正常上班的话，其实需要用到的东西并不是那么的多。其实，上班其实相对于容易的，比面试要容易很多。所以，如果就是你，我自己觉得如果没有特别的一个 preference， 就是我一定就要干这一行，我就特别喜欢，比如说我就特别喜欢当演员，我就特别喜欢就是做生物，如果我都没有特别的喜欢的话，我就只是想找一个班上，我自己并不觉得那个时候一个人劝另外一个人转码这有什么问题，因为即使到现在，虽然现在就是程序员这个行业听着像是岌岌可危，但是如果把所有行业都拉出来看的话，这一行仍然就是性价比最高最高的一行了。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工作的时间其实和我们拿的这个钱其实是已经就是一个时代的红利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比如说我有一个 partner， 他对自己的职业其实也没有什么规划，他也就只是想能找一个班上，有一个正常的一个 social life， 有一个事儿可以干的话，那个时候如果我就劝他转码的话，我自己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也不见得是坏事，
对，这肯定是一个。
那如果就他兴趣不在这儿呢？因为我有听说好像有一些码农他们就找女程序员。专找程序员，
我听说过，我自己觉得其实也
是不是很功利，
就
这也其实挺，就给女生感觉好像比较，因为我问过女程序员，真的，我问过一个代表，对，然后他说他并没有一定要找男程序员，对，
确实，
他想扩大他的交友的范围，
对，我
的范围，
OK。其实就比如说在湾区约会的话，其实遇到女生遇到男程序员这个几率实在是太大了啊，包括男生如果遇到一个女生她是程序员，在我们这一个地方的话，其实也是特别特别普遍的一个事情啊，因为这个地方
男女程序员就是女程序员还是比较少
啊，女程序员是会少一些啊，当然我不知道他就一定要找女程序员的motivation 到底是什么，
就觉得好像女程序员也赚得多呀，
那也有不用赚本身就已经有很多钱的那种，他难道就不愿意去找吗？我猜也不是，所以这个我自己觉得应该就是非常 case by case 的一个事情，我周围我从来很难听到有一个男生他就会跟我说他就一定要找一个女程序员，这个我倒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现象 OK，好，下一个话题啊，就关于这个搬运交期哈。其实不是说只有湾区有这个码农，对不对？但是呢，的确搬运交期这个现象是最早是发生在湾区的，发生在硅谷。对，所以你觉得就是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其实很多人都知道什么搬运交期，我们简单解释啊，就是说因为这边的这个科技行业的男女比例悬殊啊，社交圈子狭窄，然后呢就很多的华人男性他就会更倾向于去找那种相似的背景或语言文化背景相同的这样的伴侣，那他就回国去寻找这样更符合他们的这个婚恋观念的而且他们喜欢那种比较重视家庭的这种女性。所以你怎么理解就是这些码农他们搬运交期来这边生活，他们的出发点是怎么考虑的？
我周围确实就只有零星的几个是符合这样的情况。
嗯。
我。
有人说有一种说法哈，我看能不能给你灵感、
啊行。
就有人说，因为就是他们还不单是因为女性太少啊不好找对象，而是他本身可能也不是很好的一个就是选择的对象，所以就是他说他在这儿不吃香。他可能但是在国内比较吃香，所以他就回国找了。
哦，
嗯，
那你解释的这个，我觉得那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了，因为确确实实，你像在硅谷或者即使在西雅图这个地方，
优秀的早就抢了，是吧？
就是主要的一个工种就是科技行业，这个科技行业其实在即使在大学里边也是男生学这个的会多很多。所以这就因为从根儿上其实就导致了在就业市场这个环境男生就会比女生多这个事实，所以在这两个地方 settle down 下来的话，那男生确实就会比女生多很多，那这样的话那肯定就有一部分男生在找对象方面就会遇到一些问题，那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可能找到了一条出路，就是回国，可能找比较符合自己想法的一些女生啊、我觉得那也又有什么问题呢？
这也有很多的一个问题在里边，为什么呢？就是首先对方他没有这个比如说留学呀，对吧，或者在海外工作的经历，还有第二点就是在跨国嘛，对吧，异地，这很难，真的非常难，就对对方的这个了解非常难。
是，所以这肯定不是我的一个选择的一个模式。就像你说的，就是两个人就完全难道就通过打电话聊微信然后就可以
视频，
对，就可以把这么重要的一件事儿给定下来吗？我自己觉得这件事儿就风险就很大。
就我举个例子哈，就真的是有人是这么做的，就他其实就是目的性很明确啊，我要到国内，对吧，找一个对象，然后他也会要让要明确知道对方愿不愿意出来，对，但两个人呢就是说是办了证了
OK，
然后呢彩礼也给了，可是呢就是婚礼还没办，女方就提出了离婚
OK，
然后彩礼也不给，那就是他是，当然我觉得就是这个男，
那不是遇到骗子了吗？
不是，这个男方他讲的理由哈我觉得不太可信，对、
okay.
就是说他单方面的，对吧，肯定要听双方的嘛，对不对，然后他是觉得他被坑了，可是那个女的就是我感觉这个男的他也有很大的问题，对，他有很大的问题，所以才导致就是这件事情没有继续下去，对，那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两个人其实并没有对对方有很深刻的了解。
哦，对啊。
然后就进入到婚姻了。然后就办证了，就是这种闪恋、闪婚。我觉得是有很大的一个弊病的。好，那就最后的几分钟哈，我们来聊一下，就是你觉得你希望有什么样的帮助，能够帮助到码农去可以解决这个择友的困境？
帮助你你指的是
你会去找一些这种交友机构吗，婚恋机构吗，还是你觉得就是不想花那个钱，不想买那个服务，还是靠自己？
那确实不想花这个钱
完了，你不是我的潜在客户，
还是钱不够还是因为穷还是因为穷，
你是故意的哭穷吧，装穷
好像这个确实也不便宜吧。我也
不会选择，
我也
不会
选择，对，我不会选择。其实我自己觉得用 dating app 就是一个，
有效果吗？还是有效果吗？
对，肯定是有效果的，而且这个是我自己觉得是一个最简单的就是拓展自己交友的一个渠道，而且这个需要花费的 effort 也是最小的。
那你有给那个 dating app 付费吗？
我付过费，我付过费，因为也是因为这个费用足够的低啊、
okay,
就几块钱、十几块钱而已。
那你上任女朋友是 dating app 认识的吗？
是
OK， 那现在还继续在 在上面找。
我现在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用 dating app 了。
嗯，
其实主要原因不是觉得 dating app 不靠谱。
粉丝挺多现在的。
没有，倒不是 dating app 不靠谱，我觉得 dating app 其实只是提供了一个渠道而已。
嗯，那你还有别的渠道吗？可以给到码农朋友们一些建议。
我自己觉得就是尽量可以多参加乱七八糟的活动吧。
就是单身交友活动。
倒不是说
不一定
对对对、
嗯、
就是其实我觉得其实道理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多走出去其实就就可以遇到更多的人。
对、嗯、
其实找对象这事儿、嗯、道理其实不就是就是一个只要提高足够大的基数，你总能遇到你喜欢的或者你喜欢的也喜欢你的人。
对，
就是这个道理呗。所以走出去是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嗯，
当然 dating app 也是一个就更加效率更高的一个方式，因为你都不用走出去，你在家就可以就可以展开一个了解的一个过程。
所以就是说那个线上线下同步进行、
啊、
网上也聊、
嗯、
然后线下活动也参加。
对啊对啊。
好，那最后给你几句话的时间好不好？你就跟所有就是在听节目的女听友们，就是他们对于这个码农有兴趣的这一部分人群，你想说什么？几句话、
哎、
来，三句。
三句
了。
其实就是其实码农其实就只是一个工作，其实里边有好人也有坏人，当然这个基数足够的大，所以经常能爆出来很多不靠谱的人。当然坏人在哪儿其实都有，但是其实还是我周围其实我能看见的还是好人会占绝大多数。所以我其实并不希望大家提到陈轩就会有一个非常固定的一个 stereotype， 就是如果这个人是程序员，就意味着他
就一定怎么怎么的，
他就一定挣得多，或者就一定比较呆，或者就一定比较聪明，比较势利，怎么样，这些其实都是我觉得
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对，有好的刻板印象，不好的刻板印象，但是任何这些标签，我觉得都是可能在大数据上可能是对的，但是里边的活生生的一个一个的人，我觉得其实确实我自己没有觉得他们我周围的人有非常明显的一个标签。
好，最后一分钟了哈，有一个问题，小问题，就是你周边的单身的码农多吗？
有。
你会愿意为他们就是想想办法吗？给他们去建立一下这个交友的桥梁。
可以啊，可以啊，好呀。
好的，那有机会合作了。
好。
OK，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我们节目呢是接近尾声了哈，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也谢谢锵锵来上我的节目。
谢谢。
对，那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多来，好不好？多做客。好的，那我们节目就这样了。节目最后依然送上我的 Good Night Kiss， 祝大家有一个好梦，晚安。
拜拜。
拜拜。